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京要出使网传伪装后的坦克车队夜过长安街；北京要动真格，不要开心得太早；川普为何重罚巴西 50% 关税；真相竟是为他复仇；颠覆俄乌战争，乌逮捕两名中国公民，经人罪证直通北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要出使网传伪装后的坦克车队夜过长安街，网传影片显示疑似有坦克车队全封闭伪装，夜晚驶过北京长安街，有猜测可能同军队内斗有关，亦有人认为是为阅兵做准备。小红书上传的一段片显示，夜晚在宽阔的大街上，市民的车辆集中在隔离栏一侧，另一侧疑似已被封路，只有可疑的车队通行。影片看到该可疑车队由一架标记道路检测车辆的蓝色卡车领头，后面跟随的车辆虽然亦标记道路检测车辆，但显然不是工程车辆。这架车被金属支架撑起的蓝色车棚完全遮盖，甚至车轮亦被车棚上垂下的帆布完全遮挡，车棚只是得前方和后方留有小窗，从后方窗口可以见到车棚的支架。影片还显示每一架可疑车队的右侧都有一架白色的大篷车伴行，大街右侧的人行道上疑似还有一些人员跑步跟随车队，而在大街的路口疑似有闪着蓝光的车负责封路。网民从被遮盖的车形状和发动机声音判断，车棚内很可能是坦克车。有网民说，若不是坦克车就没必要遮盖车轮，亦有人说坦克配大篷车是调兵的驾驶。有网友根据马路上隔离栏的形状和路边建筑判断，影片拍摄地点疑似在北京长安街王府井路口附近，长安街途经天安门，在北京所在的位置极为敏感，影片拍摄时间不明，未知是否近日发生的事。有网民就说，片从小红书传出，原片已被删除。中共官方已宣布9月3号在北京阅兵，有网民猜测坦克进京是否准备阅兵，亦有人认为这个时候准备为时过早了。还有网民猜测中共高层内斗，军队内部正是残酷整肃，坦克车这么隐蔽进京是否出大事了。还有网民讽刺坦克开过长安街，有些8964的味道。北京要动真格，不要开心得太早。商报发表评论说，在就关键原材料展开的全球博弈中，中共不断将资源作为实现政治目的施压手段，因此中共当前放宽稀土出口管制的承诺并不能够根本改变德国企业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这篇题为《不应高兴过早》的评论写话，事实上中共领导层动用资源杠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各方早已心知肚明。同中共打交道一个规律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细心观察就可以揣测出中方的意图。过去几个月中共颁布多项法律，目的都是要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加强管控，北京是要借此表明我们要动真格。事实上很早之前就已有种种迹象表明，一旦时机成熟，中方就会大打资源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中共一直在度为应对大规模国际冲突进行准备，而中共亦再三利用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依赖当作达成政治目的施压手段。商报评论指，为在稀土领域获取全球主导地位，北京已经布局多年，现在以大功告成，开始加强稀土出口管制。 即使此舉會惡化同德國關係，北京亦在所不惜。同中共外長王毅舉行會談後，德國基民盟籍外長亞德普爾罕見咁坦率措辭話：信任已喪失。喺呢次會談中，雖然中共外長承諾將為德國同歐洲喺稀土供應方面提供便利，企業只要提出申請就可進入快速通道，但快速通道是怎運作就沒有詳述。可以明確的是，德國經濟界不應該高興得太早，即使這次短期內找到解決方案，姑不論這個方案付出點的代價，但中共遲早還是會再次將資源作為施壓武器，或是針對整個國家，或針對特定企業。除了中國，美國亦早已開始強勢介入資源市場，為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德國和歐洲企業是時候重新佈局，不單止要減少對中國市場依賴，亦應減少對中國原材料依賴。現在當務之急是對那些依賴原材料進口的大小企業來說，共同投資原材料替代性渠道已刻不容緩。中國軍艦在紅海用激光鎖定德國偵察機，引發中德之間一場嚴重的外交糾紛。法蘭克福匯報發表評論說，中共的舉動不單止極不明智，同時還發出錯誤信號。文章說，德國並不是第一個被中國軍艦用激光鎖定軍機的國家，之前美國和澳洲亦曾有過類似遭遇，這個亦說明這次發生在紅海上空的事件絕不是一次意外，更不是軍艦成員的擅自行為。中共軍方顯然有意識採取這種激進措施，並對對方機組人員和設備構成嚴重威脅，中方此舉可能是為阻止對中共軍艦的偵察行為，亦是為展示中方的軍事實力。雖然這次事件並不是一次公開的戰爭行為，但與戰爭行為已相差不遠，畢竟現在是和平時期，而事發地點又與中國海岸線相隔萬里。德國外交部就此召見中共大使是完全正當的回應。就政治角度來說，北京這類舉動發出兩個極不明智的信號，儘管基於與伊朗的盟友關係，中方船隻遭受胡塞武裝襲擊的風險微乎其微，但保障航海自由亦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而這個亦正是歐盟執行航海使命的初衷。更何況這種挑釁行為對中國改善對歐關係以反制川普的嘗試亦有害無利。源自大自然的歸贈，融合現代科技，輕鬆吸收，喚醒身體的自然活力，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給自己最好的承諾。登入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信息。川普點解重罰巴西50%關税？真相竟然係為佢復仇。美國總統川普禮拜三將貿易嘅怒火轉向巴西，威脅對佢實施高達50%嘅懲罰性關税，並下令啟動對巴西嘅不公平貿易行為調查。川普之所以對巴西課徵咁高嘅關税，理由係該國攻擊美國科技企業，並對前極右總統博爾索納羅發動政治清算。據路透社報導，川普在致巴西總統盧拉的關稅通知信中說，將從8月1日起對巴西產品課徵50%關稅，遠高於在4月2日宣布的10%關稅。在信中，他對巴西前總統博爾索納羅所受的審判表示憤怒，稱他為政治獵物。川普又批評巴西對選舉和言論自由的打壓，又指控巴西對美國的社交媒體下達秘密而非法的審查命令。他又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處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巴西的政策展開不公平貿易調查，這項調查可能進一步對巴西出口商品課徵更高關稅。川普禮拜一在 Truth Social 寫說，巴西對前總統博爾索納羅的對待實在令人髮指， 我和全世界一样，都看着他们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针对他下手。他接着说，他什么错都没有，唯一的罪行就是为人民而战。川普和博尔索纳罗在两人执政期间关系友好，博尔索纳罗曾在大选中公开力撑川普，他们亦曾在白宫和海湖庄园会晤，两国政府亦曾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博尔索纳罗亦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若被定罪，他或面临最高12年监禁。川普社话，这个完全就是对一位政治对手的打压，我对这件事非常熟悉，我自己就经历这种事，还是十倍版本。我们的国家现在成了全世界最烫手山芋，巴西伟大的人民不会坐视他们对前总统做出这些事。颠覆俄乌战争，乌克兰逮捕两名中国公民，经人罪证直通北京。乌克兰安全局在9号表示，当局已拘捕两名中国籍人士，怀疑两人企图盗取乌自制的海王星飞弹机密。乌安全局在声明稿中说，他们先拘捕一名24岁的中国留学生，之后又逮捕他的父亲，怀疑两人意图窃取乌飞弹技术机密，传送给中共特勤单位。乌克兰评论报道说，24岁的邓燕成译音曾在基辅一间大学留学，在2023年因为学业成绩不好被退学，但仍留在乌。他被控意图招募参与开发海王星飞弹的乌工程师，再透过他父亲将情报转交给中共特勤单位。邓的父亲邓泽华经常在中国和乌两边跑，两日前先入境乌，抵达基辅之后马上去中共驻基辅大使馆。报道说，两人手机的通话记录有足够罪证，若被定罪，最高恐面临15年刑期，财产重要充公。海王星是乌自行研发的飞弹，原型是 R360， 自2010年开始在乌研发，射程约300公里。乌的克里米亚半岛在2014年被俄吞并后，该飞弹被进一步改良为可对付战舰的防御武器，在2022年4月成功击沉造价约为7.5亿美元的俄巡洋舰莫斯科号，大幅提升乌军士气，并重创俄军声势。乌国防部之后持续优化该型武器，让它具备打击海上和陆地的目标能力，并同英国的暴风之影和美国的 ATACMS 等远程飞弹协同作战。乌总统泽连斯基在3月曾指，经改良后的海王星射程已达1000公里。据早前官方公布资料和媒体报道，飞行时速约900公里，具备携带350公斤弹头能力，可从海陆空多种平台发射。据指，乌正积极扩大量产海王星飞弹，若可广泛部署，预料将对俄军造成更大压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